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您好，今天是第41课，主题是亚沙龙谋夺王位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15-16章。昨天我们讲到，约押看见大卫闷闷不乐，就知道大卫想念亚沙龙，约押就决定替亚沙龙向大卫求情。约押编造了一个故事，叫提哥雅的妇人对大卫说，他有两个儿子在田间打斗，一个儿子杀了他的兄弟，现在百姓催逼他，要他把杀人的儿子交出来处死，这样一来两个儿子都死了，就没有人为死了的丈夫留名了。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，暗嫩和亚沙龙都是大卫的儿子，亚沙龙杀了暗嫩，大卫又何苦要杀亚沙龙，叫自己两个儿子都死呢？大卫听了提哥雅妇人的故事，不知道是讲大卫和他两个儿子之间的事，还以为真的是这个妇人的遭遇，就安慰那个妇人，向他保证必定会保护他的儿子免受任何人的干扰，不让任何人向他追讨杀人的罪。提哥雅的妇人把话讲到大卫的身上，直接的责备大卫没有让逃亡的亚沙龙回来。大卫这样对待亚沙龙，正与刚才答应要保护妇人的儿子的话刚刚相反，互相矛盾。大卫听了妇人的话，觉得这个妇人与亚沙龙没有什么关系，何必编造这样的故事来替亚沙龙求情呢？就问那个妇人是谁教他的，果然是约押的主意。那么约押的动机又是什么呢？圣经在这里没有清楚的交代，但是以后我们会看得清楚，约押有意抬举亚沙龙，期待着有一天亚沙龙继位做王的时候，约押可以继续的做军队的元帅。大卫虽然让亚沙龙回来了，可是大卫不要见他。过了两年，亚沙龙忍不住了，就想到再一次拜托约押去向大卫求情，只是请了约押两次，约押都不来见他。约押这样做是要让亚沙龙觉得亚沙龙是很需要约押的帮助。怎么知道亚沙龙不来这一套，他为了叫约押来见他，竟然派人把约押的一块田里的大麦放火烧了。约押只好替亚沙龙向大卫说情，大卫就召见亚沙龙。亚沙龙谦卑地俯伏在大卫的面前，大卫就真情流露，与亚沙龙亲嘴，饶恕了亚沙龙。到底亚沙龙是不是真心的悔改呢？现在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5章第一节。第15章第一节，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，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。亚沙龙积极的高抬自己，他常常骑在马上到处游行，又派50个人在他前头奔走开路，让人看见他八面威风的样子，实诸一个国王一样。第二、第三节，15章第二、第三节，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， 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，亚沙龙就叫他过来，问他说，你是哪一城的人？回答说，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。亚沙龙对他说，你的事有情有理，无赖王没有伟人听你申诉。亚沙龙讲的话都是挑衅离间的话，叫老百姓对大卫的统治产生不满的情绪，制造社会的不安。第四节，十五章第四节，亚沙龙又说，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，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必秉公判断。亚沙龙又为自己吹牛，说自己大公无私，秉公判断，是最廉明的审判官，要百姓信任他。第五节，十五章第五节，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沙龙，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，与他亲嘴。我们看见亚沙龙装模作样，假情假意假谦卑，就是偏偏有人甘心受他欺骗，相信他的热情。第六节，十五章第六节，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，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，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。亚沙龙这些诡诈的举动当然是瞒着大卫做的手脚，为的是要争取百姓的支持，为自己做王来铺路。第七节，撒母耳记下十五章第七节，满了四十年，有做四年的。第七节这里的四十年明显是抄写的时候的错误，有几本圣经古卷写的是四年，就是从亚沙龙回耶路撒冷算起，满了四年。第七节下半到第九节，第七节下半到第九节，亚沙龙对王说，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，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，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述，曾许愿说，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，我必侍奉他。王说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。这里我们看见亚沙龙讲得很真诚，甚至很属灵。他说要还愿，那是讲得真诚；他说要侍奉耶和华，那是讲得属灵。其实完全是骗人骗神的虚伪的行为。第十节，十五章第十节，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说，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。原来亚沙龙的一切漂亮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，都是为了要自立为王。求神给我们智慧，能看透诡诈人的假情假意，免得堕落在他们的圈套的里面。第十一节，撒母耳记下十五章第十一节，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二百人与他同去，都是诚诚实实去的，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。这两百个人大概都是大卫政府里面的官员， 都是一些相当有影响力的人，才会被亚沙龙看上，邀请他们一同的到希伯伦去，加增他的声势。这些人被亚沙龙瞒骗了，利用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十二节，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二节，十二节，亚沙龙献祭的时候，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，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，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。这个亚西多福原来是大卫的谋士，相当于现在的国家顾问、国策专家。在大卫的那个时代，谋士的权威与先知差不多。亚沙龙以为得到亚西多福做他的谋士，他一定能够胜过大卫，成功的登上以色列的王位。亚沙龙却不知道，耶和华说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刚才我们讲到，亚沙龙积极的高抬自己，他常常骑在马上到处游行，又派五十个人在他前头奔走开路，让人看见他八面威风的样子，实足一个国王一样。亚沙龙到处讲一些挑衅离间的话，叫老百姓对大卫的统治产生不满的情绪，制造社会的不安。亚沙龙又为自己吹牛，说自己大公无私，秉公判断，是最怜悯的审判官，要百姓信任他。亚沙龙装模作样，假情假意假谦卑，连连的跟百姓亲嘴，为的是争取百姓的支持。亚沙龙讲的真诚，讲的熟灵，其实完全是骗人骗神的虚伪的行为。亚沙龙也邀请了200个有地位的人一同到希伯伦去，加增他的声势。这些人被亚沙龙瞒骗了，利用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亚沙龙也邀请了亚西多福做他的谋士，亚沙龙以为得到亚西多福做他的谋士，他一定能够胜过大卫，成功的登上以色列的王位。亚沙龙背叛大卫，声势很大，大卫怎么办呢？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十三十四节，十三十四节，有人报告大卫说，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。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，我们要起来逃走，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，要速速的去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加害于我们，用刀杀尽合成的人。当年大卫犯罪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大卫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刀剑竟然是出于他自己的家。大卫不但看见儿子杀儿子，更看见儿子起来背叛父亲，追杀父亲。罪恶的报应是很痛苦的。十六节到第十八节，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，但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。王出去，众民都跟随他， 到伯莫哈就住下了。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，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，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，也都在他面前过去。俗语说，患难见真情。亚沙龙背叛大卫，大卫起来逃避自己的儿子。在大卫落难的时候，有一些人抛弃大卫，跟随亚沙龙，但是也有一些人对大卫忠心耿耿，不肯离开大卫。其中有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，他们是大卫在加特躲避扫罗的时候就一直跟随大卫到现在。19到21节，王对加特人以太说，你是外邦逃来的人，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？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，或者回你本地去吧。你来的日子不多，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，没有一定的住处呢？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，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。以太对王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又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无论生死，王在哪里，仆人也必在那里。以太是没有多久以前从加特来跟随大卫的，大概跟大卫的儿子们差不多的年纪，又和亚沙龙很熟，所以大卫劝他，不如投靠新王亚沙龙吧，何必跟随大卫过着漂流无定的生活呢？可是以太对大卫一片忠诚，愿意与大卫同生共死，以太的话正叫人感动。撒母耳记下15章24、25节，撒都和抬神月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，将神的月柜放下，亚比亚他上来，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。王对撒都说，你将神的月柜抬回城去。我们记得扫罗把耶和华的月柜搬到战场上，以为月柜会让他得胜仇敌，大卫却刚刚相反。大卫顾念月柜的安全，过于挂虑自己的处境。25节下半到26节，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他必使我回来再见月柜和他的居所。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，看啊，我在这里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。大卫知道他上一次犯罪得罪神，带来刀剑的祸患，是应得的刑罚。可是大卫也深信耶和华有恩典怜悯，只要大卫甘心接受神的对付，到了时候神必开恩给他，把他带回来约柜的面前。撒母耳记下第15章30、31节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，随从亚沙龙。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。亚西多福的影响力很大，他的计谋也很厉害。撒母耳记下第16章23节说，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。可见亚西多福多么受人尊重，多么得人信任。亚西多福加入了亚沙龙的阵营，对大卫的打击十分的大。大卫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 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。耶和华就安排一个人名叫户筛，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。32-33节，撒母耳记下15:32-33，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，见亚基人户筛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来迎接他。大卫对他说，你若与我同去，必累罪我。户筛一生侍奉大卫，现在已经老了，还是忠心耿耿，在大卫落难的时候出来迎接大卫，要跟着大卫逃难。大卫不答应，免得户筛劳累。大卫灵机一动，想出一个妙想天开的方法来，就对户筛说，34节，你若回城去，对亚沙龙说，王啊，我愿做你的仆人，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，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，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。后来户筛有没有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呢？明天我们会详细的讲亚西多福的计谋是什么，户筛又怎样的破解它。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6:1节，大卫刚过山顶，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，驴上驮着200面饼、100葡萄饼、100个夏天的果饼，一匹带酒来迎接他。我们记得洗巴原是扫罗的仆人，扫罗死了以后，洗巴侵占了扫罗的家产，后来大卫要洗巴把所有的产业归还给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奢，还要他和他的儿子们替米非波奢耕种田地，奉养米非波奢。洗巴在这个时候来迎接大卫，又带了食物和酒给大卫和大卫的家眷，看起来是拥护大卫，供应大卫的需要，其实他另有企图。16:3，王问说，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洗巴回答王说，他仍在耶路撒冷，因他说，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。其实这是欺骗的话，让大卫以为米非波奢也趁机会背叛大卫，立自己为王。16:4，王对洗巴说，凡属米非波奢的都归你了。洗巴说，我叩拜我主我王，愿我在你眼前蒙恩。洗巴欺骗大卫的动机就是要夺取米非波奢的产业。世界上面有不少像洗巴这样浑水摸鱼的人，连大卫都给骗了。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，又遇到扫罗族的一个叫做示美的人的辱骂。示美一面走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。7-8，撒母耳记下16:7-8，示美咒骂说，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，去吧去吧，你流扫罗全家的血，接续他做王，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，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，现在你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。当时大卫的勇士亚比筛受不了这样的侮辱，想一刀把示美的头割下来，但是大卫却对亚比筛说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个便雅悯人呢？ 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。大卫受尽了痛苦和侮辱，却谦卑地接受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犯罪的惩罚，他甘愿伏在耶和华的管教之下，直到耶和华向他再一次的施恩典。撒母耳记下第16章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